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九章一到十七节。挪亚的故事大家都不陌生，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孩子如果只有三岁，他也能够记得住挪亚洪水的故事，可能也能把它讲述下来。而且孩子对这个挪亚的故事可以说记忆犹新，很难忘记。或者我们小的时候也听过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上一级的长辈给我们讲述过挪亚的故事。我们可能忘过许多的事情，但是关于挪亚、洪水、方舟、上帝审判的故事到如今都很难忘记。我们要思想的是，挪亚洪水它是要告诉我们你要成为一个好人吗？它是告诉我们你要成为一个道德模范吗？它是告诉我们只要你不犯罪，只要你表现得好，你就可以得救吗？如果挪亚洪水是告诉我们你不要去犯罪，你要做好人，你就可以进入方舟，我想已经偏离了圣经的本意。挪亚洪水是关于救赎和审判的事件。我们也在挪亚洪水的事件当中可以看到，神对蛇的后裔是以绝对顽强的公义来毁灭他们，神对女人的后裔是以慈爱和怜悯来施予拯救。洪水的事件是启示了福音的真理，而福音是关乎永死和永生的一个事实。福音不是在我们身上来挠痒痒，告诉我们你到我面前，你的婚姻会幸福，你的人生会美好，你的工作会顺利，不是。福音是关乎一个人是否与上帝和好的事实，是关于人的罪有没有解决的事实，更是关乎一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唯一相信唯一的救赎主，并且福音最终是关乎上帝最终极的荣耀。一个罪人所面对的上帝不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温柔的、慈眉善目的上帝，人所面对的上帝他既有慈爱又有公义。当罪人站在上帝公义的面前之时，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上帝公义的审判，除非这个人相信神的话，相信神所赐的救赎以至于得救。我们往往将圣经的故事变成一种道德教训以及道德说教，可是挪亚的故事是告诉我们，是关乎人的永生和永死，关乎人是否与上帝和好的事实。当我们去阅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整个故事的脉络就是要告诉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来执行生与死的手术。圣经会告诉我们死的事实，圣经也会告诉我们活的方法。而一个基督徒了解自己或生或死，对基督徒而言是有非常重要的神学意义。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而真正生与死的本质，不是我们身体要归于尘土，而是我们有没有进入方舟，有没有在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人所面对的是慈爱的上帝，人不在耶稣基督里所面对的是上帝绝对的公义，满有愤怒的眼目，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因此来说，洪水的事件就是告诉我们永生和永死的方法，它的启示福音的真理。它不是把一大堆的道德教训、道德方法、道德律例告诉我们，而是告诉我们有没有相信女人的后裔，有没有相信神拯救的方法进入方舟。如果没有信的话，人至终要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并且无处可逃。从第九章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局面，因为一节说神赐福给挪亚和他的儿子，对他们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洪水退后，挪亚一家八口出了方舟，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土地。这个土地的原来的草木生物许多都被毁灭了，仅存的是挪亚一家八口还有方舟幸存的那些动物。洪水的到来也预示着 上帝的审判和怒气，把一切的罪人和活物全部从地上除去，好像这些世人从来没有来过世界一样。那么第九章的开始是神对挪亚和他儿子们所讲的话，而这一小段的主题就是叫你们要生养众多。想到生养众多，我们会回到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因为二十八节也说上帝赐福给你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好像是一个同样的主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主题？为什么在这次又再次强调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我们要知道这个时间没有了更多的人类，只剩下一家八口，而这个世界还要继续，上帝的工作还要继续，那么挪亚一家八口就担负了繁衍的责任。而这个繁衍的责任在九章一节和第七节反复的重复，七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我们又次看到婚姻首要的意义是什么。创世纪二章告诉我们婚姻首要的意义是陪伴，因为那个人是孤单的，是孤独的，他需要一个陪伴者。上帝给他造了一个女人，让那个男人不孤单不寂寞，他们可以共同来担当上帝给他的使命。同时又可以看到婚姻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生养孩子，并且在马拉基书告诉我们是要生养敬虔的后裔。上帝希望他所造的人能够生养众多，并且所生的孩子能够满有上帝的形象，把上帝的荣耀扩张到全地，这是上帝设立婚姻最主要的目的。但是今天人开始厌弃婚姻，厌弃生养，不婚不养，也不婚也不养，这个是这个时代非常糟糕的一个局面。我们要知道九章之后的生养和创世纪一章的生养有很多的艰难，那个时间人还没有犯罪，可是现在呢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比原来更艰难更困苦，有更多的挑战，地也受到咒诅，有了荆棘和蒺藜，人还需要面对死亡，面对疾病，和过去完全不同。但是上帝依然告诉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要生满众多，遍满了地，意思是说上帝要透过人来占有全地，让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一切都显示着上帝在统治全地。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虽然这个时间人已经被罪所玷污，人所拥有上帝的形象已经不是全备的，不是完全的，是扭曲的形象，但是人的身上仍然有上帝的形象。上帝依然希望人把他的形象透过生养遍满全地，透过人的治理来宣告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是属于上帝的，让上帝的荣耀充满遍地。哈巴古书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这不单是上帝起初对人的吩咐，对人的使命，也更是挪亚洪水之后神对人的吩咐。人的存在就是为此，就是要把上帝的荣耀扩张到全地，让每一个角落都有上帝荣耀的记号和彰显。人的每一天都应该围绕这一个使命，而这个使命也同样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言行举止。任何生活的细节，再微小的事，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具有神圣和伟大的意义。因为神将每一件事注入了神圣、永恒和荣耀的意义。神创造我们不是让我们为了自己，而是有更高的意义。我们总认为我活着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为了我的孩子。当你回到创世纪一章，回到创世纪第九章，你会看到上帝创造我们不是让我们满足自己的需要和个人的欲望，这不是上帝的心意和上帝起初对人的吩咐。你可能关心你的健康、你的工作、你的房子、你的存款，这一切都没有错。如果你不关注这一切，你可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如果你只为了这一切而活着，肯定是你人生最大的悲哀。堕落之后，人把自己的生命不断的缩小， 人拒绝本来自己拥有的样子。上帝造我们，使我们活出一个超越的人生，就是不是关注自己，而是关注上帝的荣耀。九章一节再次重复说，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就是告诉挪亚和他的一家，你们要去，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让全地的人能够知道我耶和华是全地的主。这是上帝起初的吩咐，又是洪水之后再次的吩咐。但是堕落之后，人自己成了伟大的存在，人把自己视为最重要的存在，人自己好像成了自己王国的国王，一切都是围着自己。罪人爱自己超越一切，罪人使自己的享乐超越一切，为了自己的享乐可以夺去别人的所有，罪人也排斥上帝一切良善的事。从亚当堕落到挪亚那个时代，我们又看到后续的巴别塔，人依然不断的聚集，不断的抵挡上帝，要宣告说这个世界只有我，这个世界没有上帝，我的事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最荣耀的，而上帝的事根本就不存在。所以人不断的反抗神。我们和挪亚那个时代的人和巴别塔那个时代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在共同告白一件事情，我们追求的是唯独我自己快乐，唯独是我自己得荣耀，唯独是我自己享受，凡是剥夺我快乐的上帝和人，我都把它视为仇敌。可是洪水之后，神依然希望他所造的人，他所救赎的百姓，能够生养众多，遍满了地，能够专注神的事，不是专注自己的事，而神的事才是首要的，那是神圣伟大的荣耀的。你想想一想，在你人生的目标当中，什么是最荣耀的，什么是最伟大的？你人生的每一个规划当中，有没有上帝存在的空间？在你所追求的每一个上进的目标当中，或许上帝没有丝毫的空间，而上帝不过是以满足目标的途径，而不是你目标终极那个最终极的目标。如果人没有上帝赋予人起初那个真正的目标，基督徒生活的任何一个领域都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任何的改变都会没有起色。而且上帝让挪亚一家八口不是只在一个小的地方来彰显神的荣耀，而是遍满了地，是指向全地。我们不得不回到历史中，在宗教改革之前的中世纪，他们对敬虔、对灵性的理解是非常的狭隘的，除了在教堂、在修道院，其他的领域都是世俗的。如果你想敬虔，你要进入修道院，然后成为圣职人员，那你所做的才是神圣、伟大、荣耀的。如果你离开修道院，或者你不在教会当中，你从事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世俗和低等的。宗教改革之后，这一切就发生了变化，改教家带领上帝的百姓回到圣经当中，来告诉所有上帝的儿女，任何事、任何领域都是敬虔属灵的，基督徒可以在所有的领域当中去侍奉神，因为全领域都是神所交付给人的，所有的领域是上帝托付给人，上帝希望人能够在每一个领域当中见证神，对这个世界宣告这个世界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是属于上帝他所统管的。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比另一个领域更敬虔，也没有任何一个领域比另一个领域更高贵，只要你所从事的工作领域按上帝的法则去持守，他就是敬虔的、属灵的、伟大的、荣耀的，上帝所喜悦的。或许你明白了一切的教导，但是你从来没有在你所从事的领域当中殷勤上进，你仍然是一个懒惰的人。懒惰人的目标是如何想办法 继续使自己保持懒惰。而且懒惰的人不单不上进，他有各样的借口来解释自己为什么懒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全地属于上帝，我们也知道神让人在地上活着，在每一个领域去侍奉神，在每一个领域去见证上帝的荣耀，见证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可是基督徒往往比非基督徒更懒惰，而且连基督徒也会经常反问说，为什么基督徒信了上帝之后比非基督徒更懒惰，更不肯上进。如果你是一个敬虔的人，你在你的领域的工作的当中不可能是懒惰，应该是殷勤。你殷勤的目标不是为了获得财富，而是要见证上帝的荣耀，因为你是为了伟大荣耀的事而存在，不是为了自己的小事，不是单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孩子，而是为了那个更神圣、更伟大、更超越的事。可是我们的眼睛因堕落之后眼睛瞎了，我们所看见的都是自己的需求、自己的需要，看到自己的没有，一切都是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还有伟大的事，还有伟大的工作。我被造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我的孩子，不是为了我的妻子，而是为了更伟大的事。如果你为了更伟大的事，你会更好的对待你的配偶；如果你为了更伟大的事，你的工作一定是上进的；如果你为了更荣耀的事，你会在你的工作当中充满喜乐和盼望，胜过现在工作中的艰难。有人曾经问过我说，为什么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懒惰？可能至少有三个原因，当然原因可能要分析很多。首先第一个原因，敬虔的范围错了。敬虔的范围就是基督徒的目标。有人可能认为说，我要进入教会我才敬虔，那工作就是世俗的，工作与上帝没有关系，工作不是上帝交付给我的，那么工作肯定是败坏的，工作肯定充满了各样的黑暗和扭曲，可能和这个世界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圣经反而告诉我们，敬虔不是指现在教堂里面，敬虔已经突破了教会的围墙，敬虔是在我们生活的所有的领域，你在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只要你按上帝的法则去生活、去工作、去做事，那个地方就能成为敬虔之地，哪怕那个地方再黑暗，它也能因为你的做事变成上帝喜悦、上帝所看重的那个美好的地方。所以我们的敬虔不是只在教会当中，而是在所有的领域的层面当中全部都概括了。第二个原因，很多基督徒希望上帝以出其不意的神迹，好像中彩票一样，老板发现你是基督徒，很多基督徒都说我是基督徒，我去单位上班，老板有一天说，哎呀，我发现你是基督徒呀，我把更重要的位置交给你，你想什么呢？没有一个老板会因为你是基督徒把更重要的工作给你，不是因为你是基督徒才会重用你，这叫守株待兔的想法，不提高自己领域的能力，总是希望有一天老板拿着彩票砸到我身上，某某某你是基督徒，好，我让你做经理，我让你做更高的职位。我们真的是异想天开，很多基督徒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就不思进取，希望上帝把一个更大的馅饼砸在他头上。可是等了10年、20年，你都没有等到那个馅饼临到你，因为那个馅饼不属于你的。所以人错误的思想带来工作上的懒惰。第三个，从来没有想过工作中要通过工作伦理和工作的卓越来荣耀神。所谓的工作伦理，就是我的工作要充满圣经所讲的正直、公义、对别人的良善和怜悯。所谓的工作卓越，就是基督徒的工作比别的基督徒更加殷勤、更加有智慧、 更加有创新力，基督徒所做的比别人更加的在服务上得到优质的好评。基督徒只认为我的功德受了荣耀神，而工作伦理和工作卓越跟圣灵毫无关系。本杰明·富兰克林他就说，财富是工作的目标，而这句话也是这个时代人所讲的。我为什么工作？工作是为了让财富剧增。我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摆脱贫穷。但是圣经和清教徒不一样，他们会说基督徒工作的目标是为了荣耀神，并且使社会受益。工作不一定会增加更多的财富，但是我的工作是为了荣耀神，我的工作是为了让别人得益处，不是让别人受到亏损。所以你想一想，神让我们在哪里敬虔？不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就敬虔了，不是我们礼拜的时候就敬虔，不是我们在家里翻开圣经祷告的时候敬虔，而是在所有的领域，在任何地方，它都可以变成神圣的荣耀的伟大的事。所以因此很多的基督徒在工作领域当中没有任何的突破和成长。大家知道在过去做教育做得比较好的是新东方。新东方为什么优秀？优秀不是没有道理的，他们的一线老师每年至少要读20本书，那中层的老师需要读40本到50本书，还要做读书报告，写读书笔记，所以优秀是有道理的。你发现很多基督徒说抱怨环境不好，抱怨我们所在的空间不好，但基督徒没有想到说我要把我的工作的卓越表现出来。那个卓越可能是你的殷勤，可能是你的上进，可能是你的能力，可能你有别人所不能拥有的才干和能力，成为那个行业的佼佼者。你成为佼佼者不是为了积累财富，因为你的工作本身就是上帝所交付你让你去做的。因此说我们所做的工作，像讲道，像礼拜，像读经，像祷告一样的神圣和伟大。如果你是一个做设计的，你从来没有想过我如何能提高我的设计能力，你有没有去研读过或者去研究过这个世界设计最牛的最卓越的设计？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研究，没有时间去不断的探索，你不可能在设计的领域当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人才。所以基督徒在各个领域当中相比之下真的是不如非基督徒。他们为了今生可以付出所有，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伟大和荣耀的事。上帝说你去要生养众多，上帝说你去要治理这地，上帝说你去带着我的荣耀，带着我的旨意，在世界各个的角落向这个世界宣告耶和华是全地的主，是创造万物的神，他要在全地每一个领域去掌权。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每一天希望守株待兔，你每一天希望上帝给你预备好的工作，其实你没有任何的起色。你应该拥有正确的目标，因为每一个领域都是敬虔的。你应该有更伟大更宏观的使命，就是要在全地荣耀神。你所做的事像讲道，你所做的事像礼拜，你所做的事像你和上帝祷告相交那个时刻一样的伟大神圣庄严神圣而不可侵犯。如果你所从事的领域目标错了，你就认为一切都是世俗的，其实不是。再微小的事情都是在治理，再微小的事情都是在服侍神。所以你要更殷勤，你要更加的努力，你要更加的付出。你不要错误的理解我讲的，你说你让我们努力赚钱好奉献吧，不要这么想。你要好好的思想圣经的真理，回到创世纪去想一想， 回到心窝去想一想，无论吃什么喝什么做什么都为荣耀上帝而行。保罗也告诉我们说，你身为奴隶吗？好，你是奴隶，那你像侍奉天上的主一样来服侍你的主人，因为你所服侍的不单是这个主人，而是那个天上更大的主人，是拯救你的主。我们常常忘记，我们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所交付我们的，是神圣和荣耀的。当你周一开始上班的时候，或者你在家庭里面，或者你在工作领域当中，你什么时候感受这个工作是神圣的，是荣耀的？我的上帝就在这里，我要侍奉上帝。你工作的伦理，你工作的精神，你工作的卓越，一切都会体现出来。如果你不带着伟大神圣的目标，你只活在你自己的世界当中，那里没有荣耀，那里只有晦暗，那里没有喜乐，那里只有悲伤埋怨。这是不顺从上帝法则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从第二节到第六节，在围绕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主题。为什么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人口要急剧的增加，如何保障人口增加而不产生更多一系列的比如凶杀争夺的问题？人口增多可能食物就缺乏，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人口增多，人可能无法防备野兽怎么办？上帝在二节到第六节赐下了一些保护的措施，能够保证人可以生养众多遍满的地，来完成上帝交付给他们的使命。第二节说，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在你们的手里。飞鸟和走兽为什么惧怕人？这个解经家解释各有不同。有人是说动物惧怕人是为了保护动物，有人是说动物惧怕人是为了保护人，或者两者都有意思吧。我们可以知道一个事实，飞鸟也好走兽也好，它见到人是有恐惧的，是有惧怕的，它会离人远远的。如果没有这种恐惧和惧怕的注入，有可能会彼此伤害，人可能无情的去残杀动物，动物也可能会捕捉人撕咬人，把人当作它的食物。第三节，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洪水过后，人所需的资源是比较匮乏的，人无法满足自己的肚腹的需求，神又给了他们一系列的措施，可以去吃动物做他们的食物，这是解决他们最基本生活的需求，是神对人的怜悯。我们可以说从这一刻开始有这个明文的吩咐，人的食谱上有了肉类。那么我们要问，在挪亚之前人吃不吃动物？圣经没有说，我们也不必去猜测。但是从这一刻起，人不单有菜蔬可以吃，有果类可以吃，人还有了丰富的这个肉类。肉类呢，可以补充人身体各样的营养、蛋白质各样的所需，是蔬菜所补充不了的。第四节，唯有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动物里的肉如果带着血，那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让人去尊重生命，哪怕是动物也是，要给予动物足够的尊重，免得人过度的残忍，来杀害动物，满足自己肚腹的需求。中国的美誉是食神在中国，中国的吃是没有底线的，特别是广东，吃的食物真的是没有底线，可以活着吃猴脑，鱼必须是活的，可以这个吃这个老鼠，而且是活着吃，这就残忍。为了自己的肚腹 毫无怜悯，可以去随意的猎杀，去透过那种偷猎的方式来捕杀一些贵重的珍贵的动物，然后把它们做成美食，满足自己的需求。因为堕落之后人是残忍，对生命是没有尊重性的。第五节，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无论是兽是人，我必讨他的罪，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从第四节到第五节都谈到血的问题，特别第四节，为什么说肉带的血那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除了对动物尊重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则，但那个原则在这里并不清晰，因为这个时间上帝还没有设立献祭的条例，虽然在第四章有了献祭，可是在这里并没有一个献祭的铭文。可是透过利未记我们可以晓得，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当上帝赐下献祭条例的时候，却告诉我们说，活物里面的血是有生命的，我把这血赐给你们是可以赎罪的，你们不可以随意的流血，不可以随意的来杀那些有生命的活物。为什么？因为在后来圣经的发展当中，牛、羊、鸽子和斑鸠，它们有预表的意义，它们在指向更大的流血事件，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流血。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因为在旧约有献祭的体系，因为当时的人可能比较幼小，他们无法理解救赎的事，上帝透过献祭的体系，牛和羊来解释救赎的意义，来解释祭物流血你罪得赦免，祭物受死你的罪的咒诅被你被赢被担当，上帝焚烧祭物用到你的献祭你就洁净了，这一切都是预表，都是影儿。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流的血就是旧约所有祭物的指向。当耶稣基督流血的时候，他的血就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人的罪被洁净，人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耶稣基督的血，他的身体为罪人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而他的血流下的时候，上帝的愤怒就止息了，上帝向人发的义怒，耶稣基督全部的都喝了下去，全部都承担了。上帝看到耶稣基督的流血，他的愤怒止息，他赐下怜悯、慈爱、宽容和饶恕来恩待我们。因此这节经文它有一个献祭的萌芽，有救赎的萌芽，虽然并不明显，但这个萌芽已经在圣经当中可以呈现出来。而第五节是讲到关于死刑的问题，无论是人还是兽，如果夺取了别人的生命，上帝必追讨他的罪。其实五节和六节是关乎死刑的问题。谈到死刑，我们要说杀人的偿命，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理所当然不是人发明的，是上帝在创世纪九章赐下这个原理。如果这个兽伤了别人的生命，要把这个兽杀死。后来在摩西的出埃及记、利未记、申命记也屡次提到，如果牛伤了人或者把人致死，这个牛必要把它这个牛致死。那这是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肯定。我们重点要聊的是死刑。那么死刑谁来执行？死刑不是由个人执行，乃是由政府执行。那么在这些经文当中并没有政府明确的教导，但是有了政府的萌芽。执行死刑的不是受害者的家属，如果受害者的家属来执行死刑，肯定会超越那个仇恨的程度， 加倍的去虐待这个杀害他亲人的人，这个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如果你看过中国的武侠小说就可以知道，主人公常常是被仇敌这个追杀灭门，他在管家的保护之下，或者在高人的保护之下，或者这个隐姓埋名到了一个地方隐藏几十年，然后练就了绝世神功，然后再开始进行复仇。这个就是中国典型的武侠小说里面的一个原则，没有任何政府的观念，都是透过这种的冤冤相报的方式来了结一代又一代的仇恨。可是圣经在后来的发展当中告诉我们，执行死刑的不是由受害的亲属，而是由政府来执行。杀人者必须要执行死刑，是圣经不变的定律，也是这个世界不能更改的定律，不能够废除。可是现在有许多的国家的宪法正在更改，人如果杀了人可以免除死刑，判无期徒刑，这个无期可能是20年、30年、50年、70年、80年，也可能是200年。可笑的是这个人根本活不了100年，甚至连80年也活不了，可能连10年都活不了。那废掉死刑本身是得罪上帝的事情，杀死一个人等于是对神的挑战，因为每一个人哪怕是罪人他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当一个人用凶器或者用其他方法杀死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对上帝他形象的一种挑战。所以上帝在这里设下一个不变的法则，在过去被基督教洗礼的欧洲，他们肯定死刑的这个事实和定律，杀人者必须执行死刑。可是慢慢的越来越世俗，在一些的国家包括美国，美国不是全部，美国有一些州是废除了死刑，包括在2020年法国的总统马克龙他也特别呼吁要纪念法国废除死刑40年，他也呼吁全球的国家要废掉死刑。这绝对不是件小事，这是件很严肃很神圣的事情。废掉死刑也是得罪上帝的事情，而废掉死刑让人更敢去犯罪，更敢去杀人，更敢去作恶。因为杀人作恶最终不需要承担相应的刑罚，可以无期徒刑来了结一生。并且在美国包括一些瑞士、挪威，它的监狱里面可以达到5星级或者6星级，里面有影院，然后犯人可以领着一定的报酬，他们可以消费，他们还可以挣钱。你可以了解一下挪威，犯人还在里面还有薪水，有咖啡，有电影。杀人犯杀了将近77个人，伤了200多人，判了21年无期徒刑，在里面过上富人的生活。啊，这个就是对上帝的挑战。所以废掉死刑不是让这个世界更好，而让这个世界更恶。如果废掉死刑，上帝那个普世公义何在？如果不能为受害者伸冤的话，上帝这个定下的铁律也公然变得毫无意义，没有任何的威慑力。那么是不是不能够杀人呢？不是。什么情况下可以杀人？圣经也是有原则的，我们不能说所有的杀人都要把他给予执行死刑。圣经有原则，历代神学家也探讨过什么情况下可以杀人，合法的程序执行死刑是可以杀人的。你说不能杀人，那一个人杀了一个人，由这个警察来执行死刑，你说你不能杀人，你杀人是犯罪，这个不是犯罪，执行公义，这是可以的，正义的战争是可以的。什么是正义战争？如果有人侵占我们的国家，杀戮、抢夺，基督徒是可以杀人的，这叫正义之战。你杀死他，这叫公义；你杀死他，叫减轻其他人的死亡。还有一种情况下可以杀人，在 其他的书卷教导过，就是正当防卫。有谁来你家偷东西，偷东西就罢了，他还威胁你妻儿的生命，你怎么说？你说随便吧，我阻挡不了你，你就这样放手吗？不会的，你会拿起家里能够当做武器的和他拼死一搏，把他不小心打死了叫正当防卫。当然中国的法律就另说了，中国法律另说，在这些情况下是可以杀人的。路德曾经写过一本书，书的名字是士兵可以得救吗？因为当时有一个士兵，他内心有困扰，他我是士兵，我如何在我这个义务当中去荣耀神，就是我能不能杀人，我能不能抵挡侵略者，如果侵略者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能不能把他给杀死？你说不可能。二战的时候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徒打仗，好吧，基督徒拿着枪侵略这个国家，基督徒拿着枪把他给杀死。圣诞节双方熄火一起过圣诞节，过上圣诞节在一起打仗，都是双方祷告求上帝保守到底谁是正义之战呢？肯定侵略别国家的人是罪人，保卫自己国家的人是正义的一方，是可以杀死赶走侵略者的。路德就说士兵是可以杀人的，前提是你是保卫自己的国家，你是正义之战是可以杀人的。第六节提供一个理由，人为什么不能无缘无故的带着恨意去杀人？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人的生命是要被尊重的。谈到对生命的尊重，中国许多的文学家、社会学家，他们都有一种共识，就是中国人对生命不尊重，连自己的生命他也不尊重。中国的现代作家王安忆就说，在我们几千年历史中，你检测不出丝毫关于人的观念、人的权利、人的尊严，没有在意我们的生死，包括我们自己。我们中国人对生命不尊重。各位，为什么你已经被救赎了，你很少在神面前感恩？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上帝救你和我出生入死是多么大的伟大的工作和神迹。我们不懂得生命可贵，我们在救赎的感恩当中都大大有了折扣。生命是可以尊重的，生命是高贵，是不可以被藐视的。因为再不健康的人，再恶的人，他的身上都有上帝形象的记号和痕迹，所以人应该尊重生命，对生命给予足够的肯定。第八节，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并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八节之后是神和挪亚和他的后代以及所有的活物来立约。圣经上一谈到立约，特别是神与人立约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立约是出于他的主权，是根据他自己的旨意，这个约是上帝自己发起、自己设计、自己制定的，他自己提供了一切的元素和要求，没有人要求上帝和他立约，每一次是上帝主动出来与人立约。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上帝在人犯罪之后主动向人立约，挪亚洪水之前神主动向挪亚立约，我要告诉你，你和你的一家八口必然进入方舟，我与你立下这个约定。我们看到第九章同样是上帝主动自发的、自愿的，出于恩典和主权向人来立约， 我不但与你，我与你的后代，与全人类以所有的活物来立下一个约。这个约的内容是，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我不再用水让全地从地上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而这个约不是跟一个人，乃是和整个的人类。那这个世界配不配享受这个约呢？这个世界根本就不配，这个世界不配享受神的恩典。既然不配享受，这个约是一个恩典的约，不是一个有条件的约。上帝不是说，只要你们人类努力敬畏我，向善向好，我就守住我的约。上帝不是，他说不管你们如何，如何败坏，如何邪恶，如何抵挡我，如何攻击我，如何把我的名字从世界抹除，我不管你们如何，我与你们立的约是不会改变的。我不再毁灭这个世界，我要让这个世界维续下去，我要让这个世界夏色寒暑冬夏昼夜永不停息。这是上帝一个立约的内容。而这个约我们称之为挪亚之约，这个叫普遍的恩典。既然叫普遍恩典，不是关乎一部分人，而是关乎世界的所有的全人类，不管是哪一个民族，哪一种肤色，敬畏神的，不敬畏神的，基督徒、佛教徒、伊斯兰教徒都不重要，只要他是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就在这个约的里面，他就享受上帝普世的恩典。只要这个人没有离开地球，他可以看到阳光，他可以享受雨露，他可以享受上帝赐他的空气，他就在享受上帝所赐予他的普遍恩典。只要他每一天早上醒来，这个世界还在维系，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上帝把这个恩典给了全人类，这个恩典是不计代价、不计价值的爱。只要他是一个人，上帝就爱他，让他有水喝，有阳光，有空气，可以享受五谷、新酒和油，这些都是上帝的赐予。圣经也说，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上帝给人类普遍的恩典。而这个普遍恩典跟得救没有关系，亚当所有堕落的后裔都在享受神赐的普遍的恩典。这个恩典不等于救恩，但它是恩典，是一般的恩典，是给了所有的人。我们可以看整个的救赎历史，这个世界配享受上帝的普遍恩典吗？不配。到了十一章你会看到，挪亚的后代卷土重来，建立城，建立塔，向上帝叫嚣，向上帝反抗，他们要宣扬自己的名，集体来攻击上帝。不单是圣经的救赎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也是不间断的对上帝发起否认和攻击来，透过拳头，透过武器，透过法律，透过各种理论和学说，不断的反对神，攻击神，把神从世界抹除。但是上帝向挪亚和他的后代所立的约从来没有更改过，因为全人类这样讲，从挪亚之后的全人类全部都是挪亚的后代，他们都在享受上帝普遍的恩典。我们生活在中国，如果你了解中国的历史，你就知道中国对上帝的抵挡真是一次一次又一次，而且有几次可以达到一种巅峰，举国上下来抵挡上帝，把上帝从中国的土地上抹除。清朝的一段时间，还有民国时期的五四运动，还有后来的共产主义，特别是文革时期，也包括现在，他从来没有放松对上帝的抵挡和教会的拔根，从来都没有减少过，一直都在做。可是他们如此的恶，不信上帝，不理会上帝，还要把上帝和他的百姓赶尽杀绝，神的恩典没有减少，神还每一天赐下阳光，在失和的时候赐下雨露，每一天供应人空气可以呼吸。但是人不但不感谢神，也不荣耀他，反而把一切荣耀归给那些假神。因为中国的神很专业， 有掌管太阳，掌管月亮，有掌管厨房的。他已把一切的荣耀都给了假神，没有归给神丝毫。人人都应该感谢神，人人都应该荣耀神，因为人人都在享受上帝普遍的恩典，而且上帝给人的一切全都是免费的，但是人所制造的没有一样是免费的。人所看见享受阳光、空气、雨露、水，各种资源，包括石油、金矿、银矿，所有的这些资源，上帝免费白白的供给人所需，让人可以发现上帝只有智慧、慷慨和良善。经过人的开采之后就开始收费了，所以上帝给人一切都是免费的。人在这个世界享受神多么大的恩典。大家是不知不知道加尔文在日内瓦时期，不管你信不信上帝都要做谢饭祷告，不谢饭不给上饭。为什么不给上饭？是因为无论你信不信，你都在享受上帝的恩典。信的人不单享受普遍恩典，还享受耶稣基督带来特别的恩典。不信的人，他享受神普遍的恩典，阳光、雨露、五谷、新酒、菜蔬，他怎么能不向上帝感恩呢？以赛亚书也曾经提到过，这事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神的约是坚定的。你翻一下世界历史，你翻一下中国的历史，人类不断的用假神替代神，人也不断的把神从他的国家当中赶出去，但是神对挪亚所立的约丝毫没有更改，让地球运作，让地球维系冬夏寒暑轮流交替，从来没有改变过。神的忍耐，神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我们无法想象神的忍耐是多么多，神的宽容到底有多么的大。你说我能够想到神的宽容有多大？你想不到，你想不到。如果一个人恨你，你还可以；两个人恨你，三人恨你就气死你。上帝是全知的，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可以看到每一天人犯的所有的罪，做的所有的事，他是全知的。过去、现在、将来，人如何反对他、抵挡他，上帝全部都知道。但是神的约从来没有改变过，神一如既往按照约的内容，按照约的规定来善待人、恩待人、宽容人、恩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才不至于像洪水那个时间再一次被毁灭。神不再毁灭这个世界，不意味着这个世界有一天不会结束，而是说神不再用洪水审判。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有一天神要带来最终的审判，是用火来焚烧这个世界，来执行最终的审判。到了十二节，神赐下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彩虹。每当彩虹出现的时候，神就是透过这个记号告诉我们，他的约是真实的。神纪念他的约，神也让我们想起来神的约是真实，是可信的。神不会因人罪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神对人一直是怜悯、慷慨、忍耐和宽容。这个记号就是彩虹。我们看到彩虹非常的惊喜，会喊自己的朋友、喊自己的孩子说，快看彩虹出来了。我们会说快拍照，孩子说好漂亮，终于看到彩虹了。但是有没有在那一刻落下眼泪？上帝宽容这个世界，上帝怜悯我们这些罪人， 不配享受恩典的人，上帝还在宽容，还在怜悯，还在饶恕。雨过天晴，彩虹出现，那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向全世界来宣告，我纪念我的约，我不再毁灭这个世界，我在爱这个世界，我在宽容你们。虽然你们不断的拿剑刺向我，但是我以恩典待你们，因为我是那位在约当中向你们表达慷慨的上帝。孩子们也会绘画彩虹，拿着彩笔把彩虹画得很漂亮，但是这个彩虹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透过自然现象让这个彩虹挂在穹苍，挂在苍穹之上。当你看到这个彩虹的时候，不单你会想起上帝的约，连上帝也会纪念他所立的约。上帝会说，这是我立约的记号，我依然爱这个世界，我依然爱这个世界的人类。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不但在基督里享受上帝特别的恩典，那个贵重的礼物，享受他儿子对我们的救赎，我们也在这个世界当中享受上帝维系这个世界的普遍的恩典。如果你今天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哪怕你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也逃避不了上帝对你的爱，因为你离不开空气，离不开阳光，离不开雨露，离不开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护理。上帝与你是有约的，但是我们盼望你能够进入更大的约里面，能够看见更大的恩典。你再看到的不是那个红挂在穹苍，而是看到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面。你会明白神爱世人，甚至让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应该比非基督徒更应该懂得神普遍的恩典，也能够使我们催然泪下，也能够使我们晓得上帝爱我们，他的恩典我们是无法数算的。所以弟兄姐妹，愿你透过经文，透过挪亚洪水事件，更加充分了解上帝的恩典。上帝立下挪亚之约，是为了给女人的后裔留下一个稳固的发展的舞台，因为更大的救赎计划要透过稳定的世界的运作在世界展现出来。我们看到神是多么的卓越，他的恩典是多么的浩大，他救赎计划他要自己亲自的执行，人没有任何的功劳，全部都是上帝的恩典在他的计划当中一步一步的实施。好，我们到这里，我们一同起立来祷告。